第七章，不在场证明。陈凡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他听说我想调查云清，马上开始分析起他的犯罪动机来。自从鬼叫餐案发以来，云清利用自己的特殊手段大肆敛财，据说有不少名人大户都开始请他做法了。光是这几天的收入已经比云清四处打工的那几年赚得多了。陈凡怀疑是云清想要追逐荣华富贵，所以故意制造出灵异万分的案子，然后借机四处行骗。陈凡的推测不无道理，但我只是笑笑，也没有回答他。陈凡着急了，他说按照我之前根据犯罪心理画像分析出来的犯罪嫌疑人性格，云清也是基本符合的。我说那个犯罪嫌疑人很细心，性格内敛，云清在做法的时候确实一副得道高人的样子，而我说犯罪嫌疑人的职业或者爱好可能和创新类的行为有关系。陈凡也认为替人做法挺神奇的，并且云清做法时候的手段也的确高明，至少我们目前还解释不出他是怎么让很多人看到鬼的，并且让那些蜡烛在没有风的情况下同时熄灭的。陈凡再三追问，罗峰又是朝着他的后脑勺扇了一巴掌。罗峰让陈凡按照我说的做就好，不要多嘴。陈凡一个30岁的男人，这个时候表现得有些委屈。我笑笑告诉陈凡，他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云清有很大的嫌疑没有错，但我却觉得如果他是为了敛财而杀人的，那么他敛财的方式应该比较隐蔽，而不会搞得人尽皆知。他是不是凶手还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有问题，所有的一切都要等调查过后才知道。陈凡听了撇了撇嘴，不再说什么了。我们回到酒店的时候已经非常晚了，我坐在房间里，手里拿着云清给我的那张符，仔细地想着这两天发生的一切。原以为问题出在符的身上，但没想到的是这张符很普通，没有任何的问题。一直到深夜我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这一觉没有再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天亮之后，陈凡照着我的意思去了警局，我没有跟去，免得被港区的警方看出什么来。罗峰找上了我，他告诉我他派去调查的人已经给他带回了消息。罗峰直接把一叠厚厚的资料丢给了我，罗峰说时间太匆忙，他派去的人也只能调查到这种程度了。短短一天的时间，罗峰的手下就调查出这么多，这让我非常的满意了。我迅速地翻阅起这些资料来，全是繁体字，内容已经算比较全了。我调侃了一句，你手下的人办事倒比警方快。罗峰不屑，
哼，能他妈一样吗？那群饭桶办事还得走什么程序？
我没有再继续和罗峰调侃下去，而是认真地看起了上面的内容来。有些事情我是已经知道的，我更注重的是新的调查结果。罗峰的手下通过人际关系分散式的询问调查，很快就找到了云清父母的家庭住址，还有被开除的学校，以及云清当初被送上山去的道观。罗峰的手下调查出来，云清从小就学习成绩不好，也时常被同学和学校的老师打骂。等大一点的时候，云清就知道反抗了，他甚至朝同学和老师的身上吐口水。为此，云清的父母经常跟别人赔礼道歉。云清的家里除了父母，还有一个哥哥，和云清相比，他的哥哥就很优秀了。如今已经是一家企业的执行官，年薪收入很高。罗峰的手下还调查出来，
云清会被学校开除是因为差点把学校的一栋大楼给烧了。那件事之后，云清就被送到了道观上去了。据云清家的邻居说，之后不到一年，他们就听说云清又差点把道观给烧了，所以被道观赶下了山。云清没有回家，据说他和家人还大吵了一架。他们家的邻居也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云清了。两把火，云清把父母给自己安排的两条路都给烧毁了。我找到了一个关键点，云清去的那个道观也被传得很神，几乎整个港区的信众都会经常去那道观，道观的香客也是络绎不绝，据说不管是求子还是求姻缘都非常灵验。罗峰看到这里也纳闷了起来，他说求子求姻缘一般去的都是佛教，他一直以为道教只是帮人算算命而已。云清的性子很烈，我说道，罗峰问我的意思是不是云清从小和家庭不和，以及他的性格会更让他走上犯罪的道路。我点了点头，犯罪心理学上并没有排除每一个人的犯罪嫌疑，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犯罪嫌疑人，而孤僻、刚烈等性格以及家庭因素可能是诱发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罗峰的手下怕打草惊蛇，没有直接和云清的家人接触。我想了想，等陈凡搞定警方之后，我们有必要接触一下云清的家人。就目前案件调查的进度来看，云清最有嫌疑。谈话间，陈凡已经回来了，他给我们带回了一个好消息，负责鬼叫餐的组长更信任他了，他们还互相留了联系方式，准备随时沟通。电话这东西那个时候还不是谁都用得起的，为此罗峰还特地给陈凡准备了一支移动电话。陈凡取得了警方进一步信任的原因是他告诉警方对那老太询问的结果了，我们问出了之前警方没有问出的线索，这让那个组长刮目相看。那个组长有人称呼他为鸡哥，也有人称呼他为肥鸡，因为他很胖。陈凡也已经让肥鸡去注意云清这个人，并去调查案发那几天他在哪里了。下午在港区警方的同意下，我们三个人带了刚去警方的委托书到了云清家人的住处。正是周末，云清的哥哥也在家，敲了门之后，他的哥哥非常热情地把我们招进了屋里。云清的父母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云清的家比他隔壁邻居的房子要豪华不少，明显是后期经过高档装修的。云清的哥哥叫云高，姓厉，也不知道是不是父母刻意安排的，厉云清和厉云高。厉云清和厉云高的名字末尾连起来是清高。云高很斯文，并不怎么会说普通话，说话之间还时常夹带着两句英文。寒暄了好一会儿，云高的父亲才有些不安地问我们来干什么。我们已经出示了港区警方的委托书，这让两个长辈有些担忧。我也没有拐弯抹角，说是因为云清来的。谁知道我刚提起云清，云清的父亲就破口大骂，如果不是云高阻止，我们可能已经被赶出去了。罗峰哪里受得了这气，也差点就来硬的了。好在云高一个劲儿地给我们道歉，并说一定配合警方的询问。厉老先生一气心脏病犯了，吞了好几颗药才好受一些。在我的印象里，港区人总是带点心脏病或者哮喘之类的病。众人的情绪都平静下来之后，云高才问我们想问什么。厉先生，厉老先生，不知道你们听过鬼叫餐的案子没有？
我是这样问他们的。显然他们已经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报道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电视新闻台这个时候就在对这件事情进行报道。现场的记者分明有煽风点火的趋势，还说这件案子是港区历史上最悬的奇案，除非是请高人做法，否则没办法破。这个时候云高拿起遥控器把电视关了，他还笑笑说，港区的新闻自由我们可能会不适应。我眯起了眼睛，沉声地问云高为什么会这样说，他的语气分明是知道我们是大陆人。云高被我问得愣了两秒，从进门开始我和罗峰就用港区话跟云高交流，陈凡也自始至终没有开过口。就在我们以为云高有问题的时候，云高又笑了两声，他说道，陈凡刚刚掏证件的时候，证件上写着京市的某个分局。云高还扶了扶眼镜，非常镇定地反问我是不是他说错了话。确实陈凡掏出了证件，陈凡的证件能骗骗普通人，但真正遇上了文化人就不管用了。好在我们有港区警方的委托书。我摇头说，云清很可能跟这起案子有关，需要他们进行配合。厉老先生刚刚才平稳的情绪一听我说的话，脸又马上气红了。厉老先生以前是大陆人，他的普通话说得很好，也怒骂，
这个祸水又闯什么祸了，他杀人了。
我很快地发现厉老先生对云清明显有偏见，我只说云清可能跟这起案子有关系，厉老先生却说出这样的话来。为了能继续地询问下去，我马上摇头仰笑说，警方只是怀疑而已，没有证据，这才来找他们问问云清的具体情况。倒是云清的哥哥云高马上对我们说，他这个妹妹虽然不懂事，但是杀人放火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去做。移动电话的铃声打断了我们的交谈，陈凡的电话响了，他接起电话听了几秒钟之后皱起了眉头，他把嘴凑到我耳边说，警方已经查出来了，云清在案发的那几天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